好，我们感谢主，那非常感恩。好，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到他面前。好，这是我们在世上特别蒙福的标志。好，因为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吞没的人，我们乃是被主所拯救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在一起把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有得救的智慧呢？就是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的话呢，你要信耶稣，阿们吧。然后圣经的中心教我们什么呢？圣经的中心不是教我们怎么赚钱，不是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那些问题在圣经真理当中都能解决。但是如果你读圣经只读到那些，你没有抓住中心。圣经是让你知道得救的智慧。什么叫得救的智慧？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读圣经这个你没读懂，那个没读懂，你不要太忧心。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读了圣经以后，我有没有信耶稣，我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如果你有，你就是智慧人。如果你把圣经读了一百遍，但是这个没得着，那就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向主大大的感恩。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就继续，好，我们要分享我们的信息。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我们的这个好征战得地系列，我们的第好27讲。好，我们要讲复活得胜主。那我们来去特别的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的得胜和我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其中可以得怎样的这种安慰和激励。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得胜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因着主你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就大不相同。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将你复活得胜的大能彰显在我们今天主日敬拜当中，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你得胜的真理讲解得清楚，将你复活的真理讲解得明白，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都被耶稣基督以复活这样荣耀的真理所充满，使我们心中充满力量，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像你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愿主你就施恩祝福我们的讲台，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百姓的心里面，你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应当听，你的圣灵开导我们，让我们去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更有力量。主啊，你让我们不是听了我们就忘记，而是听了以后，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实在行出来，让我们在其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让我们周围的邻舍也因我们领受你的福音真理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复活得胜主。好，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正好是什么呀，复活节。好，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纪念他的得胜。那么我们也要去讲这个复活的信息。在我们讲复活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好，我们上次讲的说为弟兄征战，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吗？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但要为妻子儿女，还要为弟兄征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弟兄征战，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被神的灵重生以后，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以为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子啊，天诛地灭，所以人都觉得一定要自私，一定要自私。但是我们被圣灵感动改变以后，我们变得不同，我们愿意怎么样子呢？不再过那种自私自利的生活。其实我们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不满足于过自私自利的生活的。 所以我们就愿意为弟兄去征战。而且我们上次讲了，当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其中得亏损还是得造就？得造就。你越为弟兄征战，你的福杯越满意，你的福杯越大，阿们吧。所以你只管为弟兄征战，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复活得胜主，我们来看看主他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看，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其实圣经当中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多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今天呢只是讲一点点，那其实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去到主的面前来去领受，来去明白，来去知道。那其实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基督教我们的这个根基其实建基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面，这是我们和其他宗教都不一样的。其他宗教的根基都是根据人悟出来的理论，只有基督教是根据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就要在这里去思想，我们说思想什么呢？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们今天我们是从征战得地的角度去讲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思想什么呢？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得胜？为什么我说他这是得胜，而且是最重要的得胜？第三个，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征战与我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去更多的去明白啊，主他在这里要让我们明白的这些真理。那我们啊，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别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他是最重要的事？你注意刚才保罗他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讲说，照圣经所说，好，基督死了，然后第三日又复活了。那我们说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它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为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凭什么说它重要？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哎呀，因为你们是基督徒啦，你们要过圣这个复活节的嘛，对吧？你当然得说它重要了，对不对？我们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过复活节，所以我们就说它重要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盼望大家去知道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复活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最重视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你回去去查一下，因为基督复活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新约，对吧？那么你去看旧约有讲预表的经文其实蛮多的，然后新约里面你去查一查，我们新约总共有多少卷书，大家记得吗？27卷，旧约是29卷，新约27卷，你去查啊，旧约39，新约27嘛。然后那新约的27卷书，你去查一查，你看看有多少卷书没有提到复活，很少。然后只有几卷书它是没有直接提复活，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复活上帝看的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在这里首先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新约圣经里面，它充满了关于基督复活的信息，它从不同的角度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怎么回事，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它讲了很多很多。那么上帝讲这么多，表明上帝重视还是不重视？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之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我说我们要注意一个，我们价值观需要更新。你知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一直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简单来讲就是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对吧？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就算我们信主甚至信了很长时间，一讲起钱我们就软弱？因为这是我的价值观，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塑造了说钱非常重要，所以甚至为了赚钱我可以不要去敬拜上帝，为了赚钱我可以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孩子本来应该给他们的时间我丢开，为了赚钱我可以怎样怎样，这就表明你认为赚钱重要，对吧？ 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去明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你价值观你需要去改变。怎么改变？你需要去知道的是说，上帝重视的就应该是我重视的，上帝不重视的我愿意轻视他。这就叫价值观的更新，你明白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世界里面的价值观多不多啊？多。然后人的价值观好还是上帝的价值观好？上帝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有错？没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说你要价值观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是想害大家还是想让大家得益处？得益处。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多么顽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人的东西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然后神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收。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雅各，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住。所以雅各已经遇见上帝的，在伯特利的天梯异梦当中见到了异象，但是上帝那时候没给他改名字。一直到他比努伊勒的时候，他跟上帝摔跤，上帝摸了他的大腿窝，他瘸了腿，他才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从那天开始，雅各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雅各，我们不是以色列，我们太抓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看上帝重视什么。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心智，上帝看重的我也要看重，上帝轻视的我也不重视。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上帝看重的我也要看重，主轻视的我也不重视。你把这个放在你心里，这样子你就能够脱离这个世界很多给你的网。这个世界说这个重要，那你就要查考圣经，说上帝是不是说这个重要，上帝说这个不重要，你就当它不重要，阿们吧。然后世界说那个不重要，但是上帝说那个很重要，所以我就要看重它。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世界就跟你说赚钱重要，赚钱重要，但上帝说不，你的家庭比金钱更重要，所以我不能为了赚钱把我的家庭搞坏，阿们吧。我赚钱是为了让我的家庭更好。我的家庭要怎样好呢？世界说哎呀，你只要这样这样这样，让你的孩子最后上一个名校你就好了。但上帝说你的家应该怎么才是好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家幸福的标准是我们家人都爱上帝，都敬畏上帝，都愿意服侍上帝。我的目标是这样，这样子你就很不一样。所以再讲回我们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说复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不是因为科学家讲了，还不是因为思想家讲了，而是因为谁讲了？因为上帝讲了。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看四卷福音书到处都讲复活，使徒行传讲复活，罗马书讲复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然后哥罗西书，一路下去，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只有两封最短的没有讲，然后后面的希伯来书，启示录，到处都在讲复活。所以上帝非常重视复活，上帝跟你说你们也要重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仅仅是复活节的时候，哎呀今天复活节，我想来耶稣要复活了啊，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过了复活节以后我又忘了，好像耶稣又没复活。不能的弟兄姊妹啊，上帝跟我们说的，上帝看重的我一定要重视，上帝轻看的我绝不重视，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盼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很重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他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你看这里面讲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因为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他先有死才谈得到复活，对吧？他都没死过，你说复活有什么意思呢？你不能说昨天晚上睡了一觉，今天早晨一起来你说我复活了，那没人听，人说你怎么这么古怪，你只是睡着了，你干嘛说复活，对吧？但是为什么时候可以说复活？ 真的死了，真的死了。那么我们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死。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这个世界上面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除了主基督耶稣以外，其他人所有的死都是罪人的死。就是不管我们在今生做了多少事，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个罪人，阿们吧。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人人都成了罪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甘心说，凭什么亚当犯罪我们也成了罪人呢？其实你不要问凭什么，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显明的是什么？显明罪很厉害，阿们吧。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哇，死这个罪这个东西很可怕，死能不能把它解决掉呢？我说死不能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呢，就生出死来。所以死是罪的后裔，你怎么能指望死把罪解决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所有的人，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当基督没有来的话，那么所有人的死都是罪人的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死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厉害的，没有人能胜过他。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两个拳手打比赛，砰砰砰在那里打，其中一个拳手在前面一直得分，然后把那个拳手打中他很多拳，但是那个拳手就在比赛要结束之前一拳 KO 把他打倒在地，请问谁赢？把他打倒的那个人赢。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一拳 KO 那个就是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一个懦夫，不管你是个英雄，不管你是男的，不管你是女的，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曾经身体锻炼的多么强壮，但是最后死都一拳打倒你。我们曾经在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是仅仅是基督徒啊，很多人都表现出对死亡的藐视，说我才不怕死呢，人死了不就是碗大个疤吗？是不是2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但是到最后死亡临到他的时候，死亡一拳 KO 掉他。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死亡，死亡从来是这个世界上面最终的得胜者。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他死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他在这里的话，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的经文，彼得前书3:18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那个受苦也可以叫做受死，就是什么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你明白耶稣的死是什么死啊？是义人之死。义人为什么也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知道死到底怎么来的？你说生老病死吗？人活得长必然就会死啊，是吧？你看自然规律不都是这样子吗？一棵树长得很大最后就死，是这样子吗？这是我们观察的现象。圣经上讲说不是，按照上帝美好的创造，死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为什么会有死？圣经上面讲说罪的工价什么乃是死。当初始祖亚当夏娃，上帝说我整个伊甸园美得不得了，所有都给你，只有一个不给你。所以上帝苛刻不苛刻？不苛刻。上帝说只有一棵树你不要碰，那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然后上帝说你们如果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必定什么？必定死。所以死就从那里来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不会死，就这么简单。但是基督这个义人怎么也死了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就是你看，这不就证明上帝说的不对咯，义人也会死，是因为这个吗？不，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处经文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什么？义的代替不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基督这个义人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来代替我，他替我们死，阿们吧。你再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惊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罪人之间能不能彼此替死啊？比如说一个监狱里面有一个杀人犯杀了5个人，另外一个杀人犯杀了7个人，杀7个人那个杀人犯说你不要死，我帮你死，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你看我多义气啊，我多义气啊，你不用死我死啊，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旁边那个说你都要死，你替我啥呀？你明不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怎么帮别人死呢？你怎么救别人？你连你自己就救不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义人就可以替罪人死。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之死确实就是为了替我们而死。 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和世上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将功补过，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将功补过就是你原来做错了，现在你改，你改，你改好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对悔改的理解也是这样子的。他说什么叫悔改？将功补过呀。我说将功补过是最不公平的，你知道吗？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国内的新闻上面不是有一个大新闻，大家在那里其实吵得很厉害，就是有一个这个父亲把他两个孩子推下楼给摔死了，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新闻是吧？然后重庆的，然后他在那里现在写求情信，求他的这个，因为求他的前妻原谅他呀，我以后会弥补啊。他前妻要什么？他前妻说我要公正，你就去死就是最好的。所以哇，这个前妻好狠心呐、啊，是不是这样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将功补过就无所谓的话，那么才一点都不公平。请问被杀死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对吧？你之前伤害我的事情，哦，你给我弥补一点。所以今天很多法律不公平的，跟上帝不一样。上帝说以牙还牙，什么以眼还眼，你伤害了我的眼睛，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把怕是亿万富豪，今天的法律是说我赔点钱，我把你眼睛弄瞎了，我赔一百万，一百万不行，我赔一千万，一千万不行，我有几百亿呢，我赔一个亿，然后我的眼睛没事。按照上帝律法不是，上帝律法你伤害了别人要不要赔偿？要，除了赔偿你的眼睛也得瞎，这才叫公平。阿们吧。所以世上的宗教都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走后门的宗教。我为什么到寺庙里烧香？我要贿赂一下这个神明，听说这个二郎神很灵，听说那个菩萨很灵，听说那个佛祖很灵，所以我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春节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干什么？我烧第一炷香，然后呢，你保证我今年赚钱。请问他烧那炷香，假设他拿了一万，他今年满足于赚一万不？不满足，你起码让我赚十万，是吧？这叫贿赂的宗教。所以将功补过其实就是贿赂，就是开后门。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是替死代赎，是犯罪了必须受审判，但是你们受不起，怎么办呢？我来受啊！稍等一下，等我来。所以我们要真的去晓得，好，没关系了，是我这儿的问题。那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死不起，我们一死就是永死。耶稣说我不愿意你们灭亡，所以怎么办？我来替你们死，就像还债一样。哇，我们欠了一百万，但是我一年的赚钱能力是赚五万，请问我多长时间能赚够一百万？二十年。我一年赚五万，但是这五万我还要养家糊口，其实我一年能存一万，了不起了吧？很厉害，我赚五万能存一万，不错。所以这一百万我要存多少年啊？我要存一百年，你能不能活一百年？活不了一百年，所以这个钱你还不起，怎么办？结果另外一个人来说，我呀，我有很多钱，我帮你还，你这一百万我帮你还。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他来还债，所以你欠债不用还，公平不公平？你欠债了有人帮你还，公平不公平？你欠债别人帮你还，公平不公平？公平，因为我帮你还了，是不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替死代赎的福音。耶稣替我们死，耶稣代我们还罪债，然后把罪债还清，我们得自由，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之所以死是因为我有罪，然后基督把我的罪都解决了。所以基督徒是不是要有永生？一定要有。如果基督替你把罪债还清了，你还没有永生的话，这就不公平了，明白不明白？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你从各个逻辑角度去分析，你分析不出他的问题来，你觉得他有问题，经常就是你理解错了而已。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就彻底分开了。基督徒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你看我们从旧约，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以色列人犯罪以后，他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他们要去到帐幕那里干什么？要献祭。献什么？献牛羊，献鸽子，献斑鸠，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旧约上帝讲得非常清楚，罪的问题上帝从来没说过将功补过。上帝要求我们赔偿是你伤害了别人你要赔偿别人， 但是上帝从来没说你赔偿了就解决了罪。罪的解决从来是靠什么解决的呀？从来都是靠羔羊的血，靠另外的一个替死代赎。哪一个替死？基督替死。而且除了基督还有没有人能替我们死？还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义人。阿们吧。我们这些基督徒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基督的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其中一个信息就是基督的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死。如果基督没有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再讲，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它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它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基督复活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一下子讲不完。我们讲了基督教讲了将近2000年了，还没讲完，对吧？那么我们以后还要讲，一直讲到基督再来。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就略略讲一点点，我们说基督的复活为什么说它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33到34节，罗马书8章33到3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注意，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讲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说没人能控告了。为什么？你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子，谁敢控告我？我地位高得很。有些人是这样讲的，不对，不是仅仅因为这样。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非基督徒就很生气，说你地位高什么？你地位高什么？凭什么你地位高？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受控告？这里面讲说什么？有神什么称他们为义了。上帝称我们为义，这就叫因信称义。上帝为什么称我们为义？上帝是不是对其他人摆一个这么高的标准，说你跳过去，所有人都跳不过去，然后到了基督徒，上帝把标准放下来，跳过去，我们都跳过去了，上帝说哎，我称你们为义，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如果那样子的话，上帝就不配称为上帝。如果那样子的话，上帝就不公平。上帝是怎么称我们为义呢？就在34节那里讲说，谁能定他的罪呢？因为什么？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上帝为什么称你为义？因为你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彻底完全承担了。然后呢，他又复活了。你说那这个复活表明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欠钱，像我们刚才讲，我欠了100万，这100万我还不起，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当初跟别人借钱的时候，他签了字，他做中保，他做中间人。大家知道中保是什么意思？他做中间人。我还不起，中间人怎么办？中间人说关我屁事，他还不起是他的事儿，行不行？不行。中间人得怎么说？中间人说我是担保人呐，他还不起得我来还，但是我这个担保人假设也是个穷鬼，那怎么办？那就完了，他也跟着我一起租间，对吧？但是我这个担保人很厉害，他说欠多少钱？欠100万，小意思，我几百亿身家，100万，你把他欠条全拿来，你算清楚，缺100万还是200万？他说算了一下，哦，不止100万了，现在变成120万了。我一笔勾销，我全部到法院帮你还。所以他去法院替我还债，然后他去完法院出来以后满面春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债还清了。你知道基督复活的意义吗？基督死是义人为罪人死，他是来还我们的罪债的。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还完了，还清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不单为他们死了，如果基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然后就一死白死，那么我们也会感恩他的死，但是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得不了。其实世界上面所有其他宗教的教主都是这样，同意吧？比如说我们中国信的最多的佛教，佛教的教主叫什么？释迦摩尼。释迦摩尼死了没有？而且他烧成什么了？烧成，据说烧成舍利了，对吧？ 所以他确实死了，他复活没有？没有。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呢？死了。他们每年还要到麦加那个穆罕默德的那个黑石那个地方绕着去纪念他，死了，对吧？我们中国人特别尊崇的孔子呢，有个孔庙，是吧？虽然文革的时候破坏的很厉害，但还在。死了没有？死了。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罪债还清，他出来了，他复活了。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表明什么？表明罪债偿清，得胜归来。基督把我们的罪债全部偿清了，他得胜归来。也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债全部偿清了，所以出现了一个跟我们大有关系的事情。什么事情？再也没人能控告我们了，再也没人能定我们的罪了。你明白吗？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原来真的一直欠100万，我的邻居一见到我就说，哎呀，你这个傻瓜呀，你怎么那么不精明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怎么会投资的时候投资失败，然后把你的钱都亏进去了呀，他会这样说，对吧？但是现在有人帮我把钱全部还清了，而且不但还清了，他还给我投资一大笔，然后我的公司越做越好。请问他还能不能见到我说你这个欠债鬼啊，能不能这样说？他不能说了，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不受控告？弟兄姊妹啊，不是因为你表现好。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真的这么软弱，说我们怎么做到不被人控告呢？就是我道德表现好，我道德要表现要好，叫人无可指摘。说实话你做不到的，是吧？你今生总有软弱，凭什么没人能控告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了，而且三日后怎么样子啊？复活了，所以我才不再受控告。然后我身上披戴什么呀？基督的义袍。而且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词，我说变身义袍。什么意思？我们披袍子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习惯我这样一披就算了，但是有些地方我的袍子遮不住。但我跟你讲，当你披戴基督的义袍的时候，基督是把你从头到脚都给你遮盖得好好。所以每当魔鬼要控告你的时候，魔鬼指着你的脑袋控告，发现基督的义袍在哪；魔鬼指着你后背控告的时候，发现基督的义袍在哪；魔鬼想控告你的脚的时候，发现基督的义袍还遮住。阿门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安息。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不能安息？是因为我们不靠基督。我们总想魔鬼一来控告我们，我之前以前辅导过一个弟兄，哇，那个时候跟他打电话一打2个小时。啊，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哎呀，魔鬼来搅扰我，那是魔鬼真的搅扰他很厉害，一直控告他，说拿莫须有的罪名来控告我，控告我都很厉害。他是家里面他是信三代还是信四代，就是他们家他爷爷那辈就开始信耶稣了，但是他这一点站不住，哇，魔鬼控告了这个弟兄好可怜。那我就反复跟他讲，我说你不靠自己，你只靠耶稣。每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不要把你自己的义拿起来，你拿你自己的义根本顶不住。根本顶不住，但只要你把基督的义拿起来，魔鬼只能退后。阿门吧。就像我们人跟你打官司，我们很少有人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对吧？你看那些电影一般讲说，当人要跟你打官司，一般应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请找我的律师去。你的律师是什么？就是你的辩护人。我们在面对魔鬼控告的时候也是这样，请你找我的律师。我的律师是谁？耶稣基督。你把他辩倒了再说，是吧？而且耶稣基督不单是为我辩护的，耶稣基督用什么为我辩护？用他的死，用他的复活为我辩护。你能够让基督不死，你能够让基督不复活，你再来控告我。但是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魔鬼有没有本事改变这个？改变不了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我们放的这张图片，我们说我们披戴基督的义袍，而且因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缘故，这个义袍披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全身，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这就是基督徒的力量，你知道吗？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这个耶和华讲的是哪位耶和华？圣子耶和华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要让基督做你的盾牌啊，弟兄啊。所以你不拿着盾牌怎么去挡住魔鬼一切的火箭呢？你不让基督来保护你，怎么能够喜乐，怎么能够平安呢？你真的会软弱。魔鬼有的时候控告是无中生有，但魔鬼有的时候控告的是对的，说你对你女儿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对你儿子是不对的，他说的是很对的。这个时候你不拿基督出来你就懊丧了。就像我们前面说，因为你伤害到他以后，你有没有机会说我马上我就能弥补？有的时候弥补不了的，怎么办？耶稣基督。 阿们吧，耶稣基督是我的义。那你说梁弟兄，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听见你说这个话，我们很害怕，我爸爸妈妈从此以后不停地骂我怎么办？他每次骂完我了就说有耶稣做我的义，那怎么办？不是，你也有耶稣做你的义，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还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因为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你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乃是在什么恩典之下，你明白吗？你要做义的奴仆，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你继续骂你的孩子就是做罪的奴仆，不要这样子。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略略的讲，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多得不得了，我们今天只能讲一点点。那我们先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耶稣的复活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上帝最重视。耶稣的复活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耶稣他复活之前先有他的死，而他的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死，是我们得安慰的死，而耶稣的复活表明了他的得胜，他得胜归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最重要的得胜。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得胜。其实你去看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当中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得胜，同意吧？比如说我们去看，我自己以前看那个像那个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挡住20000波斯大军，很了不起，对吧？你看中国历史上面，比如像文天祥，比如说像辛弃疾这样的人，当他们面对外敌的时候，他们那种忠肝义胆，虽然那个朝代灭亡了，但是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很得胜，很了不起，是吧？不单是中国，世界到处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才是全宇宙当中，就是从空间的角度也好，历史的角度也好，时间的角度也好，都是最重要的呢？我们也要在这里去看一看，我们凭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自夸自高，不是。我们拿出来讲，我们去对比，你对比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单说它重要，而且我一定说它是最重要。为什么？我说我也讲三个方面。第一个，你要看到基督的得胜，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最重要的得胜？第一个方面，我盼望大家去看到去晓得的就是，我们说基督他胜过了死亡，基督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一起先来读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基督教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尊重每一个宗教的人，但是我们要诚实的去讲所有的宗教它没有价值，就在这节经文上，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如果你跟复活的基督没有关系，你就是枉然。那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56到57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你注意，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基督的得胜。所以基督怎么得胜？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他胜过死亡。而他为什么可以胜过死亡？死的权势到底在哪里？这里讲说死的权势在什么？在律法。死的权势在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在讲，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死亡的得胜。你一直看每个人被妈妈生下来他就有生命，但是他跟死亡抗争，不管他抗争了10年、20年、50年、70年、80年、100年，甚至像古时都有些人活得很长寿，活到900多年，最后怎么样？死还是胜过他，死还是胜过他。但是我们说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告诉我们唯一的生命胜过死亡的事情就是基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的生命胜过死亡。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都胜不过死亡。你可以夸口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好像一个拳击运动员，你在前面不停地打对手，不停地打对手，看来你得了很多分，但是最后这个对手他甚至让你打，但是最后时候他一拳就把你挥倒在地上，然后你再也起不来，那个对手是什么？死。所以你就败在他手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将军，征服在世界当中很厉害，叫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他打了很多的胜仗，了不起，非常年轻就很厉害。但他死的时候，他特别做了一个棺材，让人怎么做呢？这个棺材两边开了两个洞，然后把他的两只手伸出来，什么意思？他说要告诉世人，这个人征战一生得胜无数，最后死的时候是什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人身上你去看到说死亡是一直在得胜的，哪怕像亚历山大这么伟大的英雄，说实话从军事上来讲的话，从政治上来讲的话，在这个世界当中能跟亚历山大相比的人没几个，真的没几个。我想到的可能大卫啊、约书亚能跟他比一比，中国就没有人能跟他比，真的，他太厉害了。他可不是只是在一个地方，他是在亚非欧三大洲，他不断的去征战得胜。但是他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两手空空，谁把他打败了？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军事将领能够最终击败我，但是最后谁把我打败了？死亡。所以死亡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得胜，一直得胜，然后遇见耶稣了，耶稣把死亡打败了，只有耶稣把死亡打败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你可以被那些英雄所感动，但是你不能因为感动，因为你的情感代替了真理。我们中国那些伟大的英雄，像我们刚才讲辛弃疾啊，什么岳飞啊，是吧，这些人我们都很感动，但是我们要诚实的说，他们都被死亡打败，但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把死亡打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基督。他把死亡打败体现在哪里啊？他死里复活。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都是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保罗在这里讲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基督胜过了死亡，我们跟死亡的关系，我们也胜过死亡。你说为什么？我学着耶稣胜过死亡？不是，是因着耶稣，是借着耶稣。阿们吧。你对死亡的得胜全然在基督里。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也怕死？因为我们离开基督看死亡的时候一定怕死。有两弟兄，你们这些传道人应该不怕吧？传道人也怕，任何一个人只要离开基督一定怕死。但是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最小的小子，我今天刚信主，但是我在基督里去看死亡的时候我就不怕死。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以前看的殉道史里面的一个见证，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大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基督徒要殉道，然后那么有一群罗马兵丁抓了一群基督徒要把他们杀死，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只要否认耶稣你们就可以不死。然后这些人不愿意，然后一个个被杀，一个个被杀，然后杀到后来的时候，快到最后的时候要杀一个人，要还要杀，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罗马兵丁出来，他说我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看到这些人说，这些人不怕死，死亡胜不过他们，这些人的生命太厉害了，我也要跟他们在一起。你看到吗？其实他那一刻才信主，他就敢于不怕死亡。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里看死亡。阿们吧。他看到了基督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显出的那种莫大的能力。我作为一个罗马的士兵，我征战无数，我杀过不知道多少人，我不知道看到多少人临死之前眼睛对死亡的恐惧，我自己杀人的时候我也怕死，但是这些人老弱病残居然不怕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哇，这些人连死亡都胜过了，可见他们的信仰了不起啊，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我盼望大家真的知道说，我们不怕死不是因为像有些人说那样子，人死了不就是脑袋掉了不就碗大个疤吗？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基督。如果你不怕死跟基督无关，你那个不怕死是假的，你对死亡的毫无畏惧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抓住这一点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得胜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得胜？它是胜过死亡的得胜，唯一胜过死亡的得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秒杀一切了。阿们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胜过死亡？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他是最重要得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我说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得胜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得胜。第二个就是基督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真的他是完全的得胜。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先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注意，当我们读的第一节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最短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他说什么？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是说成了。什么意思？他说一切的救赎，一切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律法，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掉律法，因为他讲的和律法师讲的和法利赛人讲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耶稣来的是要废掉律法，主耶稣说不，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干什么？成全律法。律法在谁身上成全你们知道吗？在耶稣身上，在基督身上，还是在基督徒身上？在基督身上。你知道这就是很多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要成全律法，你成全不了的，谁成全？耶稣成全。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全部都承担。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跟罗马天主教跟很多那些错误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有些人有一个观念说耶稣承担我们什么罪呢？承担我们信主之前的罪，信主之后的罪怎么办呢？要靠我们的悔改来解决。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就很懊悔，为什么懊悔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么早信主呢？我临死之前信主，耶稣都承担了不就好了吗？是吧？后面我要靠我的悔改，我怎么悔改？所以那些神父就不断挟制他说买赎罪券吧，买赎罪券吧，你要怎样怎样。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他就把我们一切的罪全部都担当了。阿们吧。你以前犯的罪，你现在犯的罪，还有你将来犯的罪，他都承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的得胜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怎么样子啊？几次献祭啊？一次。这一次献祭指的是什么？就他那一次钉十字架，就是他那一次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什么？永远完全。所以你的圣洁到底靠什么？你的圣洁靠你自己修炼出来的？你的圣洁到底是什么？你的圣洁就是基督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说，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所以有些基督徒承认说我的义是基督，却不承认我的圣洁是基督，所以他就在成圣上面越走越苦，越走越艰难。但是我们知道说不是的，我们的圣洁都是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怎么追求圣洁？你说我如果我的圣洁就是基督，我还用追求吗？要。我们怎么追求圣洁？我们追求圣洁是把基督给我的圣洁活出来用出来。你们追求圣洁是说我圣洁还不够，我自己要把它造出来。请问哪个对？一定是活出来。对。哪一个喜乐？一定是活出来才喜乐。阿们吧。造出来，说实话，如果你能造圣洁出来的话，还要耶稣吗？啊，你说我每天早晨灵修，我每天祷告，我流泪祷告，然后我就把我的圣洁造出来了，哇，何等骄傲的基督徒啊！圣洁都能被你造出来。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说我是圣的，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圣洁从来是上帝那儿给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耶稣基督他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他洗净我一切的罪，他把他所有的义都给我，他把他所有的义都给你，他把他所有的义给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拥有完全的义。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完全的得胜是基督教的根基，是我们基督教圣经真理的根基。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其他宗教都不能因信称义？你们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基督教为了特立独行，所以别人都靠功劳得救，咱就搞个因信称义，是不是这样子？不，我们为什么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称为义？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什么 一切的罪，对吧？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就怎么样，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认多少次他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认一百次吗？一千次吗？你只要一认，他就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可能不因信称义？你怎么可能没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连天主教都不接受啊！天主教的教皇临死的时候都会说，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里啊！按照我们天主教的教义，我会下炼狱，我在炼狱里不知道要炼多少年，你们为我祷告啊，然后需要的时候帮我买赎罪券。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基督徒是怎么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当他旁边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有没有跟他说，哎呀，你现在悔改还好，下炼狱炼两百年之后咱见面，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为什么耶稣说今天就能见？为什么今天这个强盗当时刚悔改，那个强盗受洗了没有？那个强盗明不明白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呢？知不知道全备的福音？绝对不知道。那个强盗读过几遍圣经？
没有。
有没有奉献过？
没有。
肯定都没有。然后他就上了天堂，为什么？
因信
称义。因为基督担当了这个强盗所有的罪，基督完全的义，完全的圣洁都归给他了，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的根基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所以凡是那些在任何的领域你说不单要靠耶稣还得靠我自己的领域，都是你不承认基督完全的得胜，你觉得还基督还不够完全得胜，所以他剩了 98%， 剩下 2% 靠我。我告诉你，基督徒从来不是这样，基督徒的得胜从来是把基督得胜拿过来。
阿门，
阿门吧。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不是争胜，我们是什么？夸胜。阿门吧。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豁然开朗，我要夸胜，我要指着基督夸胜。像保罗说的，我们一个人也不要夸口，夸口了当指着谁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哪个主啊？主基督。阿门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圣经，你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才说，你为什么要知道基督的复活？你从基督的复活里再去看圣经，特别圣经里面教导你该怎么在道德上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动力完全不一样，你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以前你的动力是你自己，现在你的动力呢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有多少动力啊？你自己的动力很少很少。耶稣基督呢？无穷生命的大能。阿门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基督徒才有信心说，不管我多软弱，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哇，弟兄，你的意志真强啊。不是，你误解了，不是我意志强，是因为我支取基督，我靠基督得胜。阿门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基督有完全的得胜。第三点，我说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显明的是什么呢？他显明的是永恒的得胜，他显明的是永恒的得胜。我们一起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从那个坟墓出来以后，坟墓的门就打开了。那个坟墓的门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个 PPT 上放的这个画面一样，就是那个门好像门就是什么，就是通往另外一个地方的。你知道基督那个墓门通往了哪里吗？基督的那个墓门是通往永恒新世界，通往新天新地的。所以当基督他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得胜？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想打开永恒的门，同意吧？你去看那些连现在那些科幻小说，就算他们再讲，我们讲科学的，我们不讲宗教的，你注意他们对永恒都非常有兴趣，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总是在想说，人怎么可以永远的活着，人总想打开永恒的大门，但没有一个人打得开。但是只有一个人打开了，这个人叫什么？耶稣。他用什么方法打开的？他用他的死里复活打开。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把永恒的门打开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跟 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什么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从此以后你拥有了什么不朽的永生。弟兄姊妹啊，你应该看重这个必朽的今生，还是看重那个不朽的永生呢？一定要看不朽的永生，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但你怎么看重不朽的永生？谁为我打开这个门的？
耶稣。
所以什么时候你看不见永恒怎么办呢？你说我看不见永恒的时候，我就捶自己，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就恨自己，我怎么看不到永恒？要不要这样子啊？这没有任何用。当你看不到永恒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说仰望基督。基督在哪里？基督为我钉了十字架，然后三日后复活了。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他跟门徒显现之后他又升天了。他还说将来他还要什么？他还要再来。耶稣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耶稣在我们的圣经里，圣经是讲述耶稣的，阿们吧。但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在天上。圣经是一个指路牌，告诉你耶稣的以前，耶稣之后，然后告诉你耶稣现在在天上。你不要拿着说明书然后呢就满足了，就像你买一个电视然后人家送你一个说明书，然后你整天拿着说明书不看电视，这是很愚昧的。同意不同意？读圣经是为了什么？读圣经是为了遇见耶稣，阿们吧。是看见耶稣。所以你看见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我要为什么而活？我要为永恒的那个勇士而活。所以你们已经与复活的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再也不要仅仅为今生而活，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呢。阿们吧。你用永生看今生，请问你吃亏不吃亏？魔鬼就跟你说太吃亏了，你怎么你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怎么能用天国的法则呢？用天国的法则太吃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如果你经营一家企业，有人给你一个很糟糕的方法搞得你贼累，但是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企业管理大师说我教你一套方法是别人都不懂的方法，然后我的企业也经营得很好，请问你应该用哪个？你肯定要用那个很厉害的方法，对吧？你用天国的法则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保证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得胜的，否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说他的复活很重要？因为他是最重要的得胜。我们讲了这三点，其实基督得胜还多得多呢，是吧？我们不单是我们刚才讲，不单是复活节，以后我们其他时间有机会还要不断的跟大家去讲，让大家越来越多的知道基督的得胜。但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要记得基督的，说他是最重要的得胜的三个方面。第一是什么？胜过死亡。第二个是什么？完全的得胜。第三呢？永恒的得胜。耶稣基督把永生的门给我们打开，耶稣基督他把永恒的世界向我们打开，而且他永远不会失败。所以在基督里的也要得胜有余，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基督的得胜和我们的关系，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关系，对吧？基督复活了，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件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能不能改啊？
不能。
有些人乱讲历史，但是他再乱讲历史还是历史，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其实说的很不好，容易给人误会，说历史一个历史就是一个随便给人涂脂抹粉的小姑娘，说你想怎么涂就怎么涂，这是胡扯八道。历史就是历史，你涂的是你自己对历史的误解，你从来没办法把历史涂抹掉，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并且死后三日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件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我的征战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在大约将近2000年前的历史，它跟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对我还重要吗？为什么我们说甚至它不单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呢？我们来去看一看。我说求主去带领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盼望大家去思考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我用了一个图画，就是玛利亚在主耶稣的坟墓前面，她以为主耶稣死了找不着，然后主耶稣跟她说， 啊，玛利亚，然后他特别感动，对吧？然后主耶稣还跟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我们都像玛利亚，耶稣的复活是跟我有关系的，我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今天为什么梁弟兄站在这个讲台上讲基督的复活，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弟兄，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看看这其中他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给我们的征战带来哪些的鼓励。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知道，就是因他已复活我不再迷失。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是迷失自我，很多人都想找回自我，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是我们怎么找回自我？我为什么找不回自我？我的自我到底在哪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找不着。你知道人为什么找不到自我？你说因为人呐、啊、太多玩梗，太多什么？不，我说那些讲的都不够根。真正根本的原因，你要回到创世纪。创世纪里面，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什么？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所以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当人找不到上帝的时候，人就找不到自我了。所以只要人找不到上帝，他永远是迷失自我的。所以当你去明白这点，你说那梁弟兄，这个你说的这个跟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节经文讲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把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以后，我们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去找上帝。当我们找到上帝，我们就寻回了自我。弟兄姊妹啊，这只有基督教，只有圣经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去跟大家讲这些道理，让大家去藐视其他宗教的人。你看到其他宗教的人，你看到没有信耶稣的人，甚至你看到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你要怜悯他们。因为当我们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迷失自我的。迷失自我的人好可怜。上帝在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一上来就讲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什么时候找回你自己？当你找到上帝的时候。而你怎么能找到上帝？透过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当你透过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找到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信心，因他已复活，我再也不迷失了，我成了上帝的羊，我成了上帝的子民，我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那让我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我的生命从此有了最清晰、最伟大、最荣耀的目标，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所以基督的复活和我的征战关系大不大？太大了。一个迷失自我的人怎么去征战？但是一个找回了自我、找到了上帝的人就大有能力去征战。阿们吧。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吧？因为我的牧者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他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意义，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说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说，因他已复活，我必胜仇。我们也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弟兄姊妹，我说当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我们得胜的根基。你记得我说这句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得胜的根基，而且是我们得胜唯一的根基。你很多时候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之所以不能得胜，是因为你绕过了基督。只要你一直牢牢记得说基督是我得胜唯一的根基， 也就大不相同。就像我们刚才做读的这个经文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这里讲说，你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你们不要再做不义的奴仆了，你们要做义的奴仆，要将自己献给神。为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上帝的深恩厚爱在你身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拥有了这个得胜的根基。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任何的仇敌我都不怕。我们刚才讲了罪这个仇敌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死可怕不可怕？可怕。死是谁的儿子啊？死是罪的儿子哦，死是罪的儿子。在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什么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很可怕，罪更可怕。但是你怎么打败罪呢？你怎么可能做到不做罪的奴仆呢？罪把我们所有人都打败了，但是为什么我却有把握说我不做罪的奴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跟罪的征战根本不靠我的道德，根本不靠我的努力，根本不靠我的知识，根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不靠我的祷告。靠什么？靠我祷告的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靠着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做，靠着基督我们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有信心说我永远再也不做罪的奴仆了，我要做主的义仆，我要做主的精兵，我要做主的勇士，因为主有这样的应许，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第三就是我们说，我盼望大家在基督的复活这里跟我们的征战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你征战必须有盼望。我说我们为什么有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来自于什么？因为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说因他已复活，我总不绝望。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弟兄姊妹，这里面就讲了说，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而且他的死里复活跟我有关系，他把我怎么样子啊？重生了，然后让我什么？有活泼的盼望。我看到基督从死里复活，我就最有盼望。死不能拘禁基督，死不能胜过基督，所以死在我身上也不能得胜。罪不能打败基督，所以罪也不再能打败我了，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你就明白，其实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得胜，是一个全然更新的得胜。你要相信，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复活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人预表基督，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挪亚。挪亚和他的一家在方舟里，然后上帝降大洪水，全世界所有的人活物都灭了。然后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只有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挪亚就是新始祖，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是挪亚的后裔。但是我们知道挪亚和他的儿子展开的那个新世界有没有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啊？没有。所以罪还在他们当中，后来又有巴别塔又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做的呢不一样，耶稣基督他把永恒的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所以你再去看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充满了盼望，你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绝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一般人深刻。但是这个深刻，如果你离开了基督的死里复活，你会变成深深的绝望，你知道吗？因为一般人觉得说，哎，这个人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有点好东西，我们还是有盼望。但是我们说不是，人人都是什么？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在死权之下，哪里有盼望？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真的成了这个世界里面最绝望的人。有时候基督徒说的那个绝望的话是超过任何人，但我们怎么可以不绝望？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基督的福音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所以基督的福音一定带来出死入生的神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死里复活的福音必带来出死入生的神迹。真的，哪里有基督的福音，哪里就有出死入生。我举一个，最后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因为我自己我也会看一些电视剧，也会看电影，因为那个牧师不能太狭隘了，什么只读圣经这是不行的。我们去看文化产业，大家公认一件事情，韩国的文化产业有巨大的进步，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以前那些韩剧都是又臭又长，是吧？人家十集就能讲完的故事，他起码讲五十集，对吧？甚至一百集都有可能，而且很那啥。但是这些年，因为我们国内韩剧封得太厉害，但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你会发现韩剧进步非常大。有梁弟兄，你怎么突然讲起韩剧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韩流啊！原来不是，我不是韩流，我也不是韩迷，但我告诉你，为什么韩国它的文化产业有这么大的进步？这是跟韩国他们的教会，韩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前些年开始，韩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宣教第二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韩国。所以很多韩国的基督徒，很多韩国的那些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去宣教，福音在他们当中去做很大的工作。其实韩国的文化传统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韩国的文化传统除了他们自己宗教上面黄教的影响，他们在文化上面很深的影响就是中国的儒家。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公允的讲，你们看过韩剧就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拍的古装剧好还是韩国拍的好？我们跟韩国差几条街，我跟你讲，十公里都不止，差太远了。不单十公里都不止，一条赤道绕过去都绕不到。为什么？他们的儒家和我们的儒家不是一个儒家吗？是一个儒家，他们也尊孔，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把那个历史剧拍得那么有味道？因为福音在里面做了一个死里复活的工作，因为福音在那里做了一个出死入生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是，我这个基督徒啊，我先不讲别人哈，我们是最爱国的，我很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吗？根本不是在那些什么新儒家运动里面，那里面没有用的。是在哪里啊？在基督的福音里。当福音在中国更广的传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那些精华才会焕发出光彩来。如若不然的话，任何一个文化里面的糟粕一定最后把它的精华吃得一干二净，一点不剩。但是当有了福音，那些精华就开始把糟粕驱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对天国有盼望，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有盼望。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死里复活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的福音一定带来出死入生的神迹。所以我们连对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身处的文化我们都不绝望。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督徒，你要感受到你 肩上面的重担，你的重担不能自己关在宗教象牙塔里面然后自己嗨啊，今天早晨我又灵修了，我好舒服。然后他们该死就死，他们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反正我上天堂，我好舒服。你不能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这样子是自私的。你要为着你能上天堂向主大大的感恩，然后你还要有一个心智，我要把福音传给我的邻舍，我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因为哪里有基督的福音，哪里就有死里复活；哪里有基督的福音，哪里就有出死入生。阿们吧。这样子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把最好的不仅从基督那里我得着了，我还留给这个世界。阿们吧。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你的死里复活是何等丰盛的真理，是这个世界都装不下的，所以我们短短的几十分钟根本讲不完。但是主啊，我们每当讲到你的死里复活，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就大得感动。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多多去定睛你，仰望你，去看你这位死里复活的救主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建立，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全部所有的根基只在你死里复活完全的得胜上面。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你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再也不受控告，也再也没有人能够在我们身上去做任何的这些咒诅的事情，因为咒诅你已经受了，祝福我们必享。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得胜的确据，所有这些确据都在你的死里复活里。 求主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满心欢喜，满有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勇敢地传讲福音，见证基督，帮助更多的人来得着你永生的福，帮助更多的人看见天堂永恒的大门。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